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现在是华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6年11月14日，公元1999年12月21日，星期二。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西藏人民议会选举法成立更改起草小组；西藏正面临着完全同化的危险；西藏民俗栏目；听新闻。西藏人民议会选举法设立更改起草小组。最近在西藏流亡政府达兰萨拉总选举中心，因西藏人民议会选举法需更改，第12届议会第8次会议通过设立一个有8名会员成立的起草小组。这个小组在总选举中心举行了第1次会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向议会的第8次会议中发表指示，明确指出第11届议会会员的增加与流亡西藏人民的法律稳定等方面都有所发展，但是还有一些反对派组织摄政指引的方针还存在着矛盾，有时会出现极少数无法阻止、寻找时机钻空子欺骗群众的小人。总之，流亡政府的纲要、群众的思想改变与发展都与议会的选举至关重要，因此应该让群众更加了解成立起草小组设定的方案与议会执行的政策与任何改变的必要性。最后，有议会会议讨论总结后，与总选举中心在嘎夏商量，决定了新设立起草小组的8名会员，他们是西藏议会副会长图登隆日先生、议会会员罗桑烟扎先生、宗教与文化协会的秘书长罗桑克柱先生、达赖喇嘛办公室助理秘书强布屈桑先生、外交与宣传部助理秘书长孙纳罗布先生、嘎夏助理秘书长罗桑出镇先生、西藏研究中心副秘书长扎西贾斯先生、嘎夏副秘书长多杰次任先生。在这个起草小组成立前，已曾经一直研究并且参加过选举的经历，还要收集所有讨论选举会上的稿件、西藏流亡地区非政府性的各组织团体协会对成立起草小组与会员的任何观点后，在第13届议会选举前将开辟新的途径，由议会会员讨论后做出最后的决定。请继续收听新闻。
西藏正面临着完全同化的危险。一位曾经到达过西藏的外国记者亲眼目睹的西藏人民在中共的统治下无权保护和享受自己的文化，同时也失去了人所固有的权利，从而面临着同化的危险局面。作者把一生真实的情况做了一一的阐述，回顾后就写成了一篇龙文，发表在菲拉扎列菲里恩德瑞的报纸上。文章里说，在波达拉宫的银两处，拉萨中学的40名学生正在背诵着数学公式。在那儿的学生全部为西藏人，而他们的老师却是一位中国人，因此他们无权选择，只能接受用中国语讲授的课。在西藏，虽然在公文上汉语和藏语有着同样的待遇，西藏人民却能说一套流利的汉语，这已经形成一种在日常生活中不能没有的语言。在西藏，汉语应用的扩大化对西藏特殊的文化逐渐同化成中国化的又一个例证。与此相似的热爱和平的西藏人民，现在仍处在中共军队的控制之下，过着极其贫穷的生活。当时 中共对西藏的天时和地利的独特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正在虎视眈眈地策划着应用开发的对策，给人民大规模地进行教育运动和经济门诊。蜂拥而来的中国内地人一举西藏，使西藏的文化和宗教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良好的经济条件使西藏更加处在完全通化的危险性。如此的形势下，给令王中的达赖喇嘛和令王政府恢复西藏王国的困难程度是不容而知的。公元1950年，毛泽东的解放军侵占了西藏，当初他们承认西藏的文化和政治制度跟以前一样不变，并承认西藏以高度自治执行其政策，但一开始就和政策背道而驰的中共当局，在1959年自发的人民起义进行了残忍的镇压。这就可以证明中共最初就带有欺骗的阴谋。西藏政教领袖一贯以非暴力的和平方式解决藏中关系的达赖喇嘛，通过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希望并提出藏中之间早日实现和平谈判，但是中共方面自认为拥有实践的优势，向达赖喇嘛提出了两个和谈条件。达赖喇嘛必须承认自元朝以来中共对西藏拥有主权，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份，但是西藏令王政府外交与宣传部秘书助理达波索纳诺夫表示，台湾问题对西藏政府无任何关系，为了保护西藏独特的文化、语言、宗教，西藏人民必须要名副其实的完全自治。可是当今的西藏无法给任何一个游览西藏的旅游者留下神话般美丽的印象，西藏最大的城市和1949年前的模样完全变样了，跟中国的一个城市没有什么两样。这些城市虽然以大理石切成的大楼、宾馆和卡拉 OK 酒吧等组成，使该城的寺庙变得寥寥无几。在村庄里，根据官方消息，年人均收入为130元美元，不能不说是一无所有。中共一贯宣传的是西藏人民从奴隶制解放走出来，先以当家做主，时常把自己说成是救世主，这是中共一再宣传的手段。1959年前，整个藏区只有460个通讯电话，而之后新建了14万通讯电话。中共当局在大胆地做着比较，从内地蜂拥而来的中国人大部分居住在拉萨和日喀则城，他们都是懂一点艺术，比如懂一点医学、手工业、修理钟表和商人，趁着西藏还没有开发的机会来大捞一笔。这因为中共有计划的大量移民到拉萨、古寺，除大昭寺附近一点之外，完全跟中共的城市没有什么两样。中共大量投资维修西藏各大寺院，为维修波达拉宫就投资600万美元，上个月开幕的西藏博物馆就中共投资花费了1200万美元。中共想尽办法改变西藏的性质的目的是毁灭西藏的基本人权。佛教是西藏文化的根本，中共随意关押西藏的僧尼，毁灭和消除寺院，现有的寺院也受中共的直接监控。西藏的寺院都成了旅游胜地，就连世界大寺院行列的智峰寺，以前拥有10000多名和尚，现在和尚们四方流浪，一见到外国旅游者就伸手要钱。就在该寺的附近新建立了许多酒吧和舞厅，奇怪的是许多西藏老人仍然在口头诵经。以上新闻由大成和大拉加报送的，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西藏民俗。
中共的粪俗政策使世界人民对西藏认识很少，甚至许多中国人去片面地认为西藏高原是一个比雪山粪俗的金地，没有动植物，只有生活在那里的类似于远古的藏民。其实西藏高原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它跟中国乃至世界各地有着许多独特的不同之处。那里有洁白的 雪山、清澈简历的湖泊、辽阔的草原和美丽的寺庙，还有数千种野生动物，地下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那里的人民安居乐业。总之，西藏高原有许多世界各地不同之处。为了使世界人民对西藏的地理、甜食、风俗、结构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台将在每周星期二的西藏民俗栏目中陆续介绍西藏概况，欢迎到时收听。下面请听大珍小姐为你们介绍的西藏概况。
西藏名称的起源，根据早期西藏学者的著作，博只代表西藏，是从本教出现以前不加词来的，见清史。另一些人说博这一词是从本教的本博来的，但本教在七世纪佛教传入以前，西藏早期的宗教。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佛是口语的意思是逃跑，因为印度的头目鲁巴底和他的从者在与班达瓦人作战时逃来西藏，见清史。也有人说佛此并没有特定的意义，只是一种称呼而已。藏印边境的居民称西藏人为普提亚人，这一词从梵文中的西藏名称博塔而来的，现代为全世界人所知的名称 Tibet 一词是从蒙古语 Tibet 和汉语吐蕃以及泰语 Tibet 阿拉伯语 Tibet 来的，这些名称都见于早期著作。在西藏古代的诗歌里，西藏被称为喀瓦金或康军，意为雪国，还有西藏群，意为清凉国。地理位置，西藏很久以来被认为是一个被雪山封锁的禁地，一般人对它准确的方位并不清楚。大致说来，它位于中国的西部、印度和尼泊尔的北部、波斯的东部、俄国和蒙古的南部。它是世界上最高的地方，在它和尼泊尔边界上有克菲尔市峰，即珠穆朗玛峰。西京与西藏之间有金城张家峰，在不丹与西藏之间有珠穆朗玛峰。这座山在1937年被乔布斯首次登上，他下山时迷了路，结果出现在不丹。其他一些大山如凯拉斯山即冈底斯山主峰，藏名为冈仁波切，在阿里地区。这座山不能佛教徒和印度教徒都视为神山。查惹山、亚拉香布山、珠穆卡拉山、冈嘎萨美山、拈钦汤勒山、玛吉本勒山像宝石似的点缀在西藏高原上。东部的打箭炉有一架铁索桥划分汉藏，在东北部嘎区边境有一个白塔叫做曲登嘎布，标明了藏族地区的界限。西藏的南部边界是喜马拉雅山，西部边界是喀伦昆仑山，北部是阿尔泰山与中国土耳其三分界。西藏有三个主要地区称为缺克松，从西藏西部的阿里山围到索拉桥，这一地区称为卫藏。从索拉桥到马区河，从马区河到曲登嘎布称为多麦安多。藏民说最好的宗教来自卫藏，最好的人来自康，最好的马来自安多。西藏的古代区划称为曲古尔丘松，曲古尔意为万户，九松意为十三，这些区分都已不再使用了。在下周的星期二西藏民俗栏目中，请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西藏概况节目。听众朋友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华语节目现在全部播送完了。我们每天播送15分钟的华语节目，每天早上拉萨时间7:45开播。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由打针主持，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了。